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哈巴谷书嘅信息，今日去到第四讲，信是等候。经文是哈巴谷书第二章一节至到四节。伦敦有一位作家，他觉得伦敦太过嘈啊，太多杂音，令到他的灵感咧冚唪唥冇晒，严重影响他的创作。于是他决定搬离伦敦，搬到郊外一个农庄，那里冇车声啦，冇人声啦，冇嗌交声啦，一片宁静。哇，觉得真是一片乐土，这样他就可以很安静地写作了。点不知朝早起身没多久，他正要开工写作的时候，忽然之间听见隔离邻舍养了只鸡，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叫着连叫几分钟。啊，他感到很烦闷，将他的灵感带走晒，真是不胜其烦啦。咁第二日又系准备开工嘅时候咧，嗰只鸡又系咁叫，又系将佢嗰啲灵感带走晒，成个礼拜都系咁样。终于佢忍唔住啦，就同隔篱邻舍投诉啦，话你只鸡啊，一早就喺度提，将我啲灵感冚唪唥带走晒，我乜嘢都写唔到出嚟，我离开伦敦。就想有啲安静嘅时间写作，点知嚟到呢度嘅时候又俾只鸡嘈住啦。邻居就觉得好奇怪啊！话我只鸡每日早上佢叫都唔够五分钟，叫完之后咧佢就安静噶啦，最多嘈你咪嘈你几分钟，骚扰你骚扰几分钟，你大可以忍受呢几分钟，然后安静地做工。咁点会所有啲灵感都冇晒啊？这个作家就对话：你有所不知啦，我唔系为到个鸡五分钟叫嘅时候烦躁不安啊，系我等候嗰只鸡叫个23个钟头、55分钟个等候时间，系觉得非常烦扰啊！我唔介意嗰只鸡用咗五分钟嘅时候叫。但是我要等呢五分钟鸡叫呢件事情发生咧，呢、这个等候嘅期间咧，系令到我心神恍惚、烦躁不安，乜都做唔到啊！等候的确好难挨嘅，系咪？啊，你谂一谂啦，你最近肚痛，啊，你又担心去睇医生，医生检查过之后就对你话咧：，咦，我惊住你系为咗重病喎，唔知系咪肝癌喎？为咗吓呢个稳阵起见咧，我都赞成你去电脑扫描一下啦。咁样，于是你啊听医生话啦，就去咗电脑扫描。咁啊，电脑扫描嘅医生话俾你听，啊隔几日咧就会通知你噶啦。咁你等候报告呢几日咧，真系坐立不安，极其烦躁，因为等系极不容易嘅。譬如等候健康检查的报告，考试成绩揭晓的报告，公司会不会找你请你做工，面试聘请你的等候，这些等候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焦虑的。我就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太太就患上了淋巴癌，要做骨髓移植的手术，跟着每隔半年就要照 CT scan看看有没有复发。香港玛丽医院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这个习惯这个做法就令到我们病人就很感不安。做完检查之后，医院就会跟你说，有事就打电话给你，没事就不会打了。第一天回到家，成日望着电话，到了5点钟都没有电话了，唉，松一口气。到了第二天8点钟开始的时候，紧张大师又来到了，忽然电话响，喂，我原来不是医院打来的，有个朋友打电话来问候你的。唉，你心里面说，好心不可以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真是吓死我，吓到我胆都破了。 你可以想象在这几日的等候心情是怎样的。我忍到第六日，想想六日都没有电话应该稳阵，但回心想想未必的，可能也都是六日之后或七日之后才发现。最后忍受不住就打个电话医院问一下报告出来了没有。姑娘就说了，不知道要查先，查了之后打电话给你。哇，那一天就难忘了，分分钟望着个电话，差不多到五点钟落班的时候都不见电话，你就于是呢，喂，搞乜鬼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心情紧张，非常非常的乜都做不到。终于落班之前五分钟电话响了，真是医院打电话来，恭喜你，你太子太太没事了。那时候先松一口气，这几日的等候真是永世难忘啊。等候一点都不容易啊，他就好像一个空中飞人，放了本来的千秋，但对面的千秋还未到，那就只有在空中吊吊飞，唯一呢就是盼望和相信个千秋一定会来。等候虽然是难受，但它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更加不容易。我们这个世代是讲效率的世代嘛，由电脑的286到386到486到 Pentium 到现在越来越快，因为我们不等得，我们快速快速最重要嘛。这个世代是讲 fast 嘛， fast food, fast pass, fast track,Fast lane, fast slim, 乜嘢都要立即嘅，美国人有个咁嘅祈祷啦。话神啊，求你俾我识得点样去忍耐，但我唔能够等啊，我要即刻要啊。但你谂一谂啊，如果人唔识得去等啊，样样嘢咧死冲死冲，横冲直撞。揸车你唔识得喺红绿灯面前做咗红灯嘅时候等候，你谂下，你系一个非常危险嘅人物啦。一篇嘅乐章。冇咗啲休止符，只系识得冲冲冲冲下去，呢个唔系一个美妙嘅乐章。一个唔识得等待嘅人，就好似孟子讲个鸭苗助长嘅故事咧。个农夫种禾啊，种极都发觉啲禾唔长嘅，于是佢唔耐烦啦，有一日就起身，哼，你唔长，等我帮下你，全部将佢掹高啲，以为高咗啊，高大啦吓、结果第二日就点啊？全部死晒啦！呢叫鸭苗助长啊！事实上咧，有趣嘅地方咧，等候咧系圣经嘅主题嚟嘅。呢啲我哋诗篇时常都听到呢句说话啊！你们要等候耶和华啊！以赛亚先知书第40:31又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啦！唔单止旧约系咁样，新约嘅等候亦都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耶稣升天嘅时候，他不是等到圣灵来到交代了然后才走，他叫门徒在耶路撒冷城等候圣灵的降临。雅各书讲得很好，雅各书5:7说，他说农夫要等候这个春雨秋雨的来到，他一定要忍耐。原来等候这个字希腊文呢，其中一个希腊文就叫 hupomone， 不单只是解做等候，也都可以解做坚忍、恒忍、坚持 endurance perseverance。 信和等候这两个字呢时常走在一起、你是要相信人家等候，等候你要相信。希伯来书第11:9-10就这样讲法，他阿伯拉罕因着信就在应好之地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无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同样在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都看到这两个重要的观念，等候和信在一起了。第三节说还要等候，跟着第四节说二人必一信得生。所以信就是等候，等候就必须相信。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哈巴谷书第2:1-4，等的技艺术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要用什么话向他申冤。什么叫守望所？什么叫望楼呢？ 守望所呢个希伯来文啊，啊 ，misericht 呢个字咧，系一个军事嘅设备嚟，系一个瞭望站。同样啊，呢个望楼咧 ，masor 呢个字咧，亦都系一个军事设施，英文亦做 watch tower。通常嗰啲人咧喺个守望台或者望楼咧系有两个作用，第一就睇下有冇敌人进攻，吓、啊、瞭望站睇下有冇敌人。从高处望下，一目了然，睇下有冇敌人进攻。另一个目的咧，就系、是、等候救兵嚟到。你等候个救兵几时嚟到嘅时候，你大开中门吓、啊，等佢嚟到啦。通常守望所同埋望楼咧，都系城里边最高嘅地方，亦都系最危险、最突出嘅地方。敌人进攻你嘅时候咧，首先要砌低你个守望所、望楼，即系好似今日嗰啲吓。啊雷达站或者雷达网嚟侦察嗰啲敌机嚟到嘅。如果啲飞机炸毁晒你所有雷达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咧去追查嗰个飞机嘅行踪。所以呢个系好危险嘅。因为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先知哈巴谷话：我要去到呢个守望所，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话俾你听，作为一个嘅守望者。佢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离开佢个安乐窝，去到呢一个嘅危险嘅啊守望所同埋望楼里边观看情况，睇下救兵几时嚟到。作为一个先知，佢有个责任去睇下尼赛亚几时嚟到，并且要将呢个消息立即通知所有嘅百姓。呢、这个就系先知嘅角色啦，佢要站喺前线。为以色列民等候尼赛亚降临，当他看到的时候，就立即回报众人，好叫众人有所预备。今天作为首领的，作为先知的，并不是栖身在后方，最认为最安全、啊、最严密的地方，不是，是甘心乐意离开这一块安乐土，打听情报，向人民宣告。事实上信第一步是要走出这个安乐窝，因为安乐窝是一个假象来的，你以为安全，以为可以放松，以为可以安逸，其实是假象来的。就好像个青蛙，青蛙很醒目的、啊、如果你想捉它，啪一声它就走了，但你将青蛙挤在冻水那里，然后下面呢是加热去煲它的时候呢，青蛙不知道危险，因为它是凉血动物，外面的水温一路升高的时候，它的血它的体温也都是随之而跟、一样、上升，所以察觉不到这个的、危险性。人在安逸里面生活一样，基督徒在安逸里面生活一样。我相信、美国的疫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呢太过 complacent、不是站在守望台望所、啊、是当你在守望台当你在望楼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你是一个战争的状态。你要知道等候救兵的来到，这个就是守望台的意思了。哈巴谷先知的身份就来到这个守望所，这个望台等候耶和华的降临。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要用什么话向他申诉。有些释经家就以为申冤这个字呢、可以译做埋怨或者是疑问。换句话说，埋怨的不是先知，是耶和华。耶和华听见先知呢、在这里埋怨他了、他就会向先知质问了。所以、哈巴谷先知就看一看他质问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答法。但我想这个解释呢是错的。因为点解上帝唔会咧秋后算账嘅，上帝唔会咁小气啊！因为先知咧有啲申诉就谂住咧翻嚟质问佢，并非如是。所以咧我就觉得和合本嘅翻译咧系比较可信嘅。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申冤？即系话咧，佢如果见到尼赛亚降临嘅时候，佢见到耶和华嚟到嘅时候，我就要问佢。啊、我用什么话去向他申冤，为什么他看不到这些加勒底人是不义不公 残酷的地对待他的子民，我要向耶和华问得清清楚楚。这里绝对不是说耶和华去埋怨他去申诉。事实上质问怀疑并不是一定要消极的。就好像 Philip Yancey 说的话，怀疑是信心的种子。一切信心起初是根源于一个怀疑和质问。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质问而秋后算账。事实上我们发觉怀疑深渊和信心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譬如好像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讲个寡妇的比喻。他就向那个不怕神不尊重世人的官给他申冤。其后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申冤，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申冤、等候、信心、事上走在一起。耶稣是想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应许过他一定会为我们申冤，不过时候未到，我们即管在这里有信心去等候他。所以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就说，那些被杀的信徒问你，上帝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申冤要等到几时呢？上帝的答复就说，上帝一定会为你申冤，你相信他吧。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这么讲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信德的意思是有没有信心。同样在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同样看到同样的模式，耶和华出现了，他就怎样答先知，虽然迟疑还要等候，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又看到等候、迟疑、信心全部走在一起。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上帝的答复是怎样。我们看一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至第三节，信除了是要离开安乐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懂得去等候。二节至三节，他即是耶和华对我说，将这物事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物事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疑。作为一个守望台的先知，耶和华对他有吩咐，他说将这个默示，上帝给他的默示和意象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先知的角色是要将上帝的默示写在板上，永远存记住，使读的人容易读。其实呢，和合本这个翻译使读的人容易读呢，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读的人是指那些宣告圣旨人 Herald， 就是那些钦差大臣。就好像那些钦差大臣宣告上帝的圣旨的时候，他就会宣扬出去。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写低给这些的钦差大臣，这些的信差到处去传扬这个上帝的消息，上帝的默示，快快的传扬，叫人人都知道这个默示是什么。事实上这一个被差遣的钦差大臣就是不单止是先知，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默示来呢？就是神的审判。第二章第六节至二十节就讲出这个上帝的审判是末日的审判。不过在第三节我们就知道关于这个默示几个特点。第一，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或者这个未曾实现的应许，是将来的事。神的审判仲未曾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都是将来之事来的。但这个应许虽然是将来，却是一定实现了，所以就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说谎，是真的，是因为上帝亲口讲的，他一定会实现的，是有一定的日期的，一定会应验的，不是谎话来的。第三，但现在仍然不是时候，虽然延迟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疑。咩时候呢？呢、这个时候系乜嘢呢？末日嘅时候。呢、这个所谓必然临到，系指末日之时，神必审判，并且唔单止啊，系指到巴比伦呢个国家灭亡，更加指到将来末日嘅时候呢一个唔信者嘅灭亡。可以见得，因为希伯来书嘅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呢，就引用这节圣经去勉励当时受苦难的信徒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公元后大概68年、69年写成这一封信。而公元后68年、69年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时机。耶路撒冷被罗马人重重围困，60万人捐躯这一场的战争当中。结果犹太人就到处流荡，不少人在一个痛苦流离颠沛的情况之下，就跟上帝说，这些日子要挨到几时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0章36节就对他说，说你们必须忍耐，这个忍耐就是等候，你们必须等候 hupomoli 这个字，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於是就跟住佢就引用哈巴谷书呢一节所讲啦，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嘅作者就系用咗哈巴谷书呢一章嘅圣经去勉励嗰啲受苦难嘅人，你等候，你有信心等啦，信系等候，或者你会问等候，仲有一点点嘅时间？嗱，呢句说话系公元后69年讲嘅，而家已经系2020年啦，仲未实现啦，我哋仍然仲要等啦，要等到几时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咁样答啊，佢话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我们说，主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主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主一定会审判那些恶人。不过现在未到时候，我们耐心等候。冇错，睇嚟好似迟疑啊，好似唔知道要挨到几时啊。但我哋睇看睇深一层，现实唔系呢个世界，我哋喺呢个世界只不过系客旅啊，我哋只不过异乡人啊，我哋只不过流荡者啊。呢个世界唔系我哋，唔系一个永久之家，唔系啊。啊，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啊，如早晨发芽嘅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了，我们不是羡慕这些，这些不是现实了，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是永恒的，那个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向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意思是想告诉我们一样东西，今天我们所向往的不是在地上一切的物质的东西，那些事都是一阵间过去，一阵间就会如风吹去，如睡一觉，只不过是暴风捉影。今天我们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城，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现实观，虽然我们仍然在等候，但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但我们仍然是坚守到底，这个就是叫做 hupomoli， 坚持。去到第四节的时候，哈巴谷先生就这样讲法，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有两种人，两种人有不同的结局。第一种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世界的代表， 他们的特征就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自高自大是不虔，心不正直是不义。原来神的愤怒是降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这样跟我们说，我们看到自高自大充满邪恶，以为自己不可一世，你不需要激气，你不需要为此而生气。他们只不过是积蓄了上帝的愤怒。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十章三一节就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相反来说，另外一些人就是义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会得着永生。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比加拿大人好，我们一样是不好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善事多，非也，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信是什么意思？信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另外一方的能力。譬如好像我们现在要去香港了，你说我呢只是信自己，我就游水去香港。我知道我自己不可能游过太平洋，于是我就你游了，我就上去坐飞机。这样的时候你游极都游不到。坐飞机什么意思？看到自己是无能，于是我信个飞机师，于是就上个飞机，这个飞机就飞到我香港。同样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以为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自高自大就可以能够上天堂，以为就可以得永生，其实我们自己骗自己。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信是什么意思？信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才去倚靠人。大家还记得我讲的故事吗？一班的人去远足，其中一个人跌了落河，在那条河里面挣扎，他又不识水性，在那里正是最危险的时候，当中有一个救生员，个个期望他跳下去救他，但他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那里看。那些人就很激气，喂，有没有搞错啊？自己的朋友跌了落河，你又是救生员，你都不下去救他？他没有，没有啊。到这个人筋疲力倦，就来要沉的时候，哇，这个救生员嗱声跳落河，轻而易举将他救了出来，这就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后来的人问他，为什么你不早点下去？他说，如果他还在那里挣扎，以为自己还可以救到自己的，我在这个时候救他，结果都是两个同归于尽。到他筋疲力倦，知道自己软弱无能，他就听听话话，我就轻而易举救他出来。我们都一样，如果我们是没有了一个的谦卑的心，看到自己是自高自大，不能够自己救自己，这样的时候我们只有好像加勒底人一样，不虔不义而沉沦了。信乃是完全倚靠，信乃是有一个信心，知道上帝是一定会实施他的拯救和审判了。所以保罗就告诉你，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眼光，我们行事为人会很不同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只不过一个客旅，是寄居。这个的疫症只不过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我们其实是很软弱的。一些看不到摸不到的病菌，就可能叫我们置于死命，并且是要这么多人是来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世上只不过客旅呢？我们不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羡慕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是上帝为我预备永生之道。好，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这个哈巴谷书的信息了。拜拜。